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晨。
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呢？
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
是，今天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有一点分享。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呢，
其实在过去的这个礼拜，
对于我来说发生了很多事情。
对于我来讲，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在这里做研究的老板突然星期五晚上过世了。
因为我在这里做研究的一个那里的老板，他突然间那个礼拜五去世。
很突然的。
是很突然的。
可想而知呢，对于我来讲，这种很悲伤的情绪还一直困扰我到现在。
可以想知这种悲伤的情绪仍都困扰着我到现在。
更不要说这个工作上面很多人事的变动了。
唔好讲话工作上面嘅好多人事嘅变动。
同事之间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
同事之间有好多嘅唔同嘅互动喺呢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有很多的学生，学生有很多的反应。
我哋有好多嘅学生，学生都会有好多嘅反应。
所以这样呢，我不但需要时间来消化自己很多的情绪和一些的想法。
所以我需要好多嘅时间嚟到消化呢种嘅情绪同埋想法，
来调整自己的内心，
嚟到调整我自己嘅内心。
当下其实还要见很多人，
当下都要见好多嘅人，
说好多话，
要讲好多嘅说话，
并且做各种不一样的回应，
而且要作各种唔同嘅回应，
甚至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决定，
甚至有啲时候系好重要嘅决定。
其实这个星期我自己是有一点承受不过来的。
其实这个星期我自己有点觉得承受不过来的。
好在呢，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不停地为我祷告。
好彩有，我知道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
而我在这个之间呢，也看见上帝他很奇妙的回应。
而在这个之间，我都看到上帝他很奇妙的回应。
心里其实是十分感恩和感谢的。
其实是很感恩和感谢。
也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的基督的信仰，
也都是因为这种的基督的信仰，
它帮助了我在过去一个星期的混乱不安当中，
它帮助我在这个星期的混乱不安当中
辨别自己的立场，未来的方向，
辨别自己的立场，未来的方向，
能够看见上帝在苦难的背后带来很多的美意和带领，
看到这个苦难的背后上帝有祂的美意和带领。
这样一种福音所带来的好消息，也许在我们平常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当中，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这个福音带来的这个好消息，是或许在我们平常波澜不惊的生活当中，是不会有什么的很大的感觉。
但是在危机的时刻，
但在危机的时刻，
它却成为了我们行为与想法的磐石。
它就成为了我们行为和想法的磐石，
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心里好有平安，
心里面就好有平安。
这里也特别谢谢陈牧师，
在这里特别感谢陈牧师，
透过短信的鼓励，
透过短信的鼓励，
其实用的是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罗马书的五章一到五节，
其实他用的就是上次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
就是提到说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就是提到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
有盼望，
有盼望，
有平安，
有平安，
真的是很感恩的，
真的很感恩。
不过今天呢，不打算再讲这个新生的生命了。
咁今日咧，我唔打算再讲呢个新生嘅生命。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哋今日就嚟睇一睇
福音传福音这件事情。
我哋讲下传福音呢件事情。
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很容易说出来，这个传福音这三个字。
我哋平时好容易讲出嚟传福音呢三个字。
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生命，是一个到底什么样的意思呢？
对于呢个新生嘅生命，到底系一个咩意思咧？
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喺开始之前，我哋一齐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是你让我们又在你的话语里面。
是你让我们又再在你的话语里面。
求你可以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心。
求主你让你的心，让你来到进入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与耶稣可以相遇。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与耶稣来到相遇。
可以带领我们。
可以带领我们。
也让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也都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将你的话语。
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到四十二。
好，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先读一次这个经文，大家那个家训上面也有哈，如果看
不见了。我想大家是同我一起读这段经文，或者是看家训那里都有哈。
好，请。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好，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位妇人，
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位妇人，
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撒玛利亚妇人。
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撒玛利亚妇人。
而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内容呢？
这段经文所提到的内容呢？
大家肯定也是很熟悉了。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就是耶稣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对话之后呢？
耶稣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对话之后呢？
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有一座城。
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有座城，
经文里面讲说这个城叫叙加，
这个经文里面讲话这个城叫做叙加。
在这里呢将福音传开这样的一段故事，
在这里呢就将这个福音传开的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呢也常常被用在教会宣讲传福音的内容上面，
这个故事都常常被用在教会传福音的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都一样，
来透过这段经文看一看什么叫传福音。
来透过这段经文看一看什么叫传福音。
好，我们先来看经文的部分。
好，我们现在来看经文的部分。
其实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四十二节完整记载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约翰福音四章一到四十二节是完整记载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但是因为太长了。
但因为太长。
所以这里我帮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所以我帮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在四章一到七节中呢。
在四章一到七节的当中。
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了的背景。
在经文告诉我们知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
说可能是为了避免跟法利赛人的正面冲突，耶稣离开了犹大。
可能是因为为了避免耶稣同法利赛人的正面冲突，所以耶稣就离开了犹大，
往加利利去。
往加利利去，
在加利利那边想要继续他的福音事工。
在加利利那边，他想继续他的福音事工。
在去加利利的这个路途之上呢，他需要穿过撒玛利亚。
在去的路途之上呢，他要穿过这个撒玛利亚。
就在这里，他遇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撒玛利亚妇人。
就在那里。他就遇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经文说有一天，
所以经文说有一天，
耶稣来到撒玛利亚这座叙加城。
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来到撒玛利亚这座的叙加城。
因为走得很累，便在一口井旁边坐下来了。
因为走得很累了，所以就在一个井旁来到坐下。
在这个井边呢，耶稣遇到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咁喺呢个井边咧，佢就遇到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嚟到打水。
于是耶稣就开始跟这个妇人开始讲话。
咁于是耶稣就开始对呢个妇人讲话。
耶稣跟这个妇人的这段对话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耶稣同呢个妇人嘅对话其实都系好有意思嘅。
大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
大约可以分为两部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睇。
第一个部分呢，耶稣请撒玛利亚妇人给他水喝。
第一个部分就系耶稣请撒玛利亚妇人俾水去饮。
借此开始呢，围绕着水作为话题。
借此开始就围绕着水作为这个话题。
耶稣告诉这位妇人，只有喝由他而来的泉源之水才会永远不渴。
耶稣就话俾呢位妇人知，佢话只有饮由佢而来的泉源之水，先至永远唔会渴。
暗喻呢，耶稣其实是这个生命的泉源。
暗喻就系话耶稣就系生命嘅泉源。
于是这个妇人就请耶稣给他这生命泉源的水喝。
于是就耶稣，于是这个妇人就请耶稣俾佢呢个生命泉源嘅水俾佢饮。
然后就进入到了第二部分的对话。
然后就进入呢个第二部分嘅对话。
耶稣邀请这个妇人的丈夫也来见他。
耶稣就邀请佢妇人嘅丈夫亦都嚟见佢。
但其实那个妇人说她没有丈夫。
但呢个妇人话佢冇丈夫。
耶稣便说，那妇人曾经有五个丈夫。
于是耶稣就话：这个妇人曾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其实并不是她的丈夫。
现在有的其实都不是她的丈夫。
所以传统意义上面来讲，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在传统意义来讲，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是说因为妇人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行为呢不是很检点，
是因为这个妇人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不是很检点，
是个罪人，
是个罪人。
耶稣在这里是指出他犯罪的本性，
耶稣在这里是指出他犯罪的本性，
以此来点醒他，
以此来点醒他。
但是其实也有另外一些解经家说，
但其实也都有一些另外一些解经家讲
说，经文中其实并没有刻意提到妇人是有罪的。
在经文当中其实没有刻意提到妇人是有罪的。
她虽然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虽然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她曾经被遗弃，
但也都有可能她曾经被遗弃，
或者她丈夫死了等等的原因，
或者她丈夫死了等等等等的原因。
而耶稣在这里要指出的呢，
耶稣在这里要指出的呢，
是这个妇人所经历的苦难，
是这个妇人所经历的苦难，
想让她看见在她面前的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
想要她看见在她面前的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
才是弥赛亚，
才是弥赛亚。
好，然后之后呢，经文在27节到30节，
然后经文在27节到30节那里，
很突然的在这个耶稣与妇人对话的时候呢，插入了门徒的片段，
就很突然地将耶稣和妇人的对话当中插入了这个的门徒，
打断了这个耶稣跟妇人的谈话，
打断了这个耶稣和妇人的对话，
于是这个妇人就离开耶稣往城里去了，
于是这个妇人就离开耶稣往城里面去，
对城里面的人说他遇到了一个人，将他所有的一切个人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对城里面的人说他遇到一个人，将他以前的事都说出来了，
这个人可能是基督，
这个人可能就是基督，
于是他就引了这一群人呢一同出城，
于是他就引来这一群人一起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
就去耶稣那里了。
经文在31到38节这里呢，其实也插入了耶稣对门徒的一段教导，
经文在31到38节那里都插入了耶稣对这个门徒的一段教导，
这段教导的目的呢是在于让用门徒来对比这位妇人，
这个插入的目的就是在于以这个门徒和来对比这个妇人，
用一种很讽刺的表达，
用很讽刺的表达
说，其实呢参与耶稣福音施工的这个人呢是这个妇人，
就说其实参与这个福音施工的就是其实这个妇人，
将福音传给撒玛利亚最开始的这个人是这个妇人，
将这个福音传给撒玛利亚那些人呢其实是这个妇人，
而并非那些跟随他很久的门徒，
而并非是跟随他很久的这个门徒。
好，经文在下面呢就终于来到我们今天要重点看的部分了，
那 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终于跟要看的重点的经文，
就是39到42节，
就是39到42节。
经文第39节说，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经文39节这样说，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所以呢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所以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并且不但如此，
并且不但如此，
第40、41节继续讲说，
40、41节继续讲，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信的人就更多了。
其实后面还有一节讲说，众人便对妇人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睛之笔。
其实之后也都有再有一些讲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睛之笔，
说现在我们信呢不是因为你的话，
就讲到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的是救世主，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今天的39到42节，其实这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故事的结尾，
所以我们看到39到41节其实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故事的结尾，
我们很明显的 在这里看到说，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给周围的给周围人的见证，
我们会明显看到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为周围那些人做见证，
以及她从和耶稣一起这样的相遇的身上获取到的经验，
以及她在耶稣身上获取到的经验，
是将其他的人一同带入福音当中来的，
是将其他的人一同带到这个福音当中，
让他周围的人一样能够来认识耶稣，
让他周围的人一起能够可以认识耶稣，
听耶稣的话，
听耶稣的话，
让周围人的信心可以回归到基督里面，
让周围人的信心能够回归到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呢，经文给我们看见的，并不是因为妇人的见证多么有能力。
所以其实经文俾我哋睇到，并唔系因为呢个妇人嘅见证有几咁能力，几咁有能力。
他的这个见证可以让世人回转，
他的见证可以让这个世人回转，
也不是说夸赞他的信心有多完美，
也都不是夸奖他的信心有几咁完美，
可以给人带来希望，
可以给人带来希望，
而是说这个妇人与耶稣相遇的这段经历，
而是这个妇人同耶稣相遇的这段经历，
吸引了周围的人来到耶稣面前，
吸引了周围人来到耶稣面前，
使得众人有机会可以亲自来经历耶稣的大能，
使到众人有机会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大能，
进入耶稣信仰的当中，
进入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
所以也就是说，见证耶稣福音的，
所以话见证耶稣福音的，
不是妇人完美的信心，
唔系妇人完美的信心，
而是妇人在生命中。
而是这个妇人在生命当中
亲自与耶稣的相遇，
她亲自与耶稣的相遇，
这个呢使她能够将耶稣的福音传递给周围的人，
是这样东西才能够将她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递给周围的人，
吸引人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吸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好，经文的部分我们暂时看到这里，
经文部分我们暂时看到这里。
所以传福音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传福音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牧师一说我们去发传单啦，我们就都跟着去了，
是不是牧师一说话，我们发传单啦，我们就一起跟着去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表面上看起来呢，
表面上看起来，
在教会，
在教会，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对内呢，我们坚持来敬拜，
对内我们坚持来敬拜，
我们坚持参与教会的事工，
我们坚持参与教会的事工，
对外呢，我们热心帮助周围的人，
对外我们热心帮助周围的人，
邀请新朋友来教会，
邀请新朋友来教会，
或者像刚才讲的一起外出发传单做探访，
或者好像同先讲的一起外出来到发传单做探访，
告诉人们教会是一个好地方，
告诉人们教会是一个好地方，
耶稣基督是在这里，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在这里可以拯救人生命的，
耶稣基督的信仰可以拯救人的生命，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以如果能够坚持刚刚所说到的这些事情里面的一样或者几样呢，
如果能够坚持做到刚才刚刚提到的内容里面其中一项或者几项呢，
普遍意义上来讲您已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
普遍意义上来讲呢都可以说是被看作为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了，
如果有的时候在很热心的参加一些传福音的事工，
如果再加上有时候很热心的去去传福音，做一些传福音的事工，
不论是参与比如说门徒的训练啦，
无论是参与门徒的训练啦，
或者是参与外出短宣，
或者参与外出的短宣，
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更有潜力的成为门徒的人，
就可能更加被认为是有潜力的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
能够更好的来完成耶稣基督交在我们手里的大使命，
能够更加好的完成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
将福音传到地极，
将福音传到地极，
不是说上面这些不好，这些是好的，
不是说上面那些讲的不好，是好的，
但是这样呢，做到所有上面的这些，难道我们就真的是耶稣的好门徒了吗？
但是做到上面这些的时候，难道我们就真的是一个好门徒吗？
回到刚刚上面所提到的经文31-38节当中，
回到刚才提到经文31-38节，
约翰福音的作者用当时跟随耶稣的那一群的门徒来对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用福音的作者是用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来对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这些门徒呢是跟随耶稣很久很久的人，
这帮的门徒是跟随耶稣很久很久的人，
肯定一定听了不少耶稣的教导，
肯定是听了很多耶稣不少的教导，
并且这一群的门徒呢也是对耶稣唯命是从的门徒，
并且这帮的门徒都是对耶稣是唯命是从的门徒，
也就是说耶稣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也就是说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但是呢跟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相比，
但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比之下呢，
仅仅这样一位外邦的妇女，
仅跟这位外邦的妇女
相知比较之下呢，那些门徒并没有能够帮助耶稣，
相比之下这帮门徒并没有帮到耶稣，
在这个时候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的人，
在这个时候将这个福音传给撒玛利亚的人，
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在人的面前见证耶稣就是活水的源泉，
他们都没有在那个时候真正来到见证耶稣就是活水的泉源，
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妇人可以与众门徒不同呢？
到底这个妇人是什么原因令到她与众门徒有不同之处呢？
为什么作者要这样来对比来记载呢？
为什么作者要这样来对比来记载呢？
是什么能让这个妇人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
是什么令到这个妇人能够将这个福音带给周围的人呢？
而不是这些已经跟随耶稣很久的门徒，
而不是这帮跟随耶稣很久的门徒呢？
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来再看看经文。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都是要回去的经文里面。
可能不是在我们今天的39到42节，可能是前面的经文，大家可以听我讲。
可能不是39到42节，但大家可以听我讲，是前面一些经文。
最初呢，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对话。
最初的时候，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对话。
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最开始的时候。
耶稣传福音，耶稣想要传福音给这个撒玛利亚人。
耶稣想传福音给这帮撒玛利亚人，
他并没有直接说自己就是弥赛亚。
他并没有直接说他自己是弥赛亚。
相反的呢，他看见妇人的需要。
相反的，他是看到这个妇人的需要。
从谈论水开始。
从这个谈论水这个开始。
让妇人了解他才是真正活水的泉源。
让这个妇人了解他才是真正的活水泉源。
可以让人永远不渴。
让人可以永远不渴。
之后呢，耶稣又从这个妇人生活的背景入手。
之后呢，就耶稣从她这个妇人的背景来到入手。
从她有五个丈夫这件事情上面。
从她有五个丈夫这件事情上面。
看见了妇人生命中的需要。
看见这个妇人生命中的需要。
指出了她的苦难。
指出她的苦难。
让妇人自己得以真实的看见自己的困境。
让妇人自己真正的看到自己的困境。
反省自己的生命。
反省自己的生命。
以至于可以主动的来寻求耶稣。
以致她可以主动的来就寻求耶稣。
来寻求这个活水的泉源。
来就寻求这个活水的泉源。
妇人此刻的这种经历。
妇人这个此刻的经验，
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与觉醒，
是对自我一个反省同埋觉醒。
他发现原来，
佢发现原来，
在他面前的这一位呢，有可能是让自己困乏生命发生改变的救主。
呢位喺佢面前嘅人，可能就系能够让佢自己嘅困乏嘅生命可以改变嘅救主。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灵性的觉醒，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灵性的觉醒，
是之后这位妇人能够将福音带给周围的人必要的第一步。
是这个是能够让妇人最后能够将福音带给周围的人的必要的第一步。
其实我们每天生活，
其实我们每日的生活，
常常都会经历许多的事情与挑战，
常常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和挑战，
甚至困境，
甚至是困境，
就好像我开始跟大家的一点分享一样，
就似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样，
不论是不是基督徒，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无论是不是基督徒，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我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中间反思，
我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中间来反思，
感叹世事无常，
感叹这个世事无常，
寻求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
寻求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
但是有一点呢，在是不是基督徒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有一点在于他是不是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作为基督徒，
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会在我们经历与自我反思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在我们的经历和反思的过程当中，
与耶稣基督相遇，
与耶稣基督相遇，
和他建立心灵深处的连结，
同他建立心灵深处的连结，
就好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经过与耶稣的这样的对谈，
经过同耶稣的对谈，
可以开始反省，
可以开始的反省，
可以看见自身生命的缺乏与需要，
可以看到自己自身生命的缺乏和需要，
因而渴慕耶稣泉源之水，
因而渴慕耶稣基督的泉源之水。
所以福音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
所以福音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首先应当是透过耶稣基督，
应该是透过耶稣基督，
透过耶稣基督一种对自我生命的救赎，
透过耶稣基督对一种自我的生命的救赎，
是在得知如此的好消息的同时，
是得知如此好消息的同时，
学习跟随耶稣，
学习来到跟随耶稣，
看见当中上帝的恩典，
看到当中上帝的恩典，
以及其中我们生命的改变，
以及我们生命的改变，
成为一个好消息的载体，
成为一个好消息的承载者。
也就是承载福音的人，对的，
就是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所以只有当我们自己开始成为这样一个福音的个体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自己开始成为一个福音的个体的时候，
我们才有能力在我们的新生命的当中，
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在我们新生命当中
不断去遇见耶稣，
不断地去遇见耶稣，
才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将其他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
才能够将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将其他人带到耶稣面前来。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将耶稣的福音传出去，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提的将这个耶稣的福音传出去。
这里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接着我要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究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先成为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才能将其他人真正吸引到这个基督信仰当中来，
才能够将其他人真正吸引到基督的面前。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在座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常常需要回去德国出差。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常常要回去德国来到出差。
在德国那边的团契呢，有一位跟我关系很好的姊妹。
在德国那边，德国的团契那边有一位跟我关系很好的姊妹。
大家一起长大。
大家一起长大。
我回去工作的时候呢，常常会住在他的家里。
我回去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住在他那里。
一方面呢，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住在酒店里的感觉。
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喜欢住在酒店那种的感觉。
另一方面呢，住在他的家里，我也会跟他有多一些的时间和机会可以聊聊天。
另一方面就是我住在他家，我有多一些的时间跟他一起聊天。
所以这位姊妹呢，其实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这位姊妹其实是一个有两个小孩的妈妈。
女儿呢八岁，儿子三岁。
个女是八岁，个仔是三岁。
他常常有很多很多烦恼的。
他常常有很多的烦恼。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座很多家长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在座很多家长一样。
这些烦恼呢，大多是跟教养孩子有关系的。
这些烦恼大多跟他教养怎样教养孩子有关的。
跟基本上所有的父母一样。
基本上跟其他父母一样。
他期望的也是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有出息。
他期望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之后将来是有出息。
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出人头地。
而我呢，有时候住在他们家里。
而我呢，因为有时候住在他家，
也很常常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件一件小事情的发生，
都很清清楚楚看见一些小事情的发生。
所以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小例子。
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小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我刚刚说的这个福音的载体，或者说这个承载福音的人是什么意思了。
这样让大家能够明白我刚才所提到的福音的承载者，或者承载福音的人是什么意思了。
好，第一个例子，有一次呢，他跟我抱怨。
第一个例子，他有一次跟我抱怨。
他说每天要给孩子做饭，真的用掉好多好多他的时间。
他每日要做饭，煮餸俾细路哥，要用好多好多嘅时间。
再加上家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家务啊。
再加上屋企有好多嘅家务啦。
他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时间给自己。
佢根本冇时间俾自己。
更不要说有心力能在团契的侍奉上面做一些什么事情。
更加就冇讲话喺教会嘅侍奉上边有咩心力去做其他嘅事情啦。
于是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每天要把三餐做得这么丰富，搞得这么复杂呢？
咁于是我就问佢：你点解每日要将三餐整得咁丰富，搞到咁复杂咧？
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每天追着两个孩子吃饭，那两个小朋友还不愿意吃。
你每日用咁多嘅时间追住两个细路哥嚟到叫佢哋食饭，但嗰啲小朋友都唔愿意食。
你这样计划时间呢，又没有果效。
你咁样计划时间也都冇果效。
而且其实说实话，在德国，估计在挪威也是一样的。小朋友至少一餐两餐，一天里面吃面包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喺呢度或者喺挪威都系一样嘅。嗰啲小朋友有时候食下啲面包，一餐两餐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或者呢，偶尔一顿两顿呢，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吃好。
或者偶然一餐两餐，因为有啲事情缘故冇食好。
以现在这样生活的条件呢，没有哪个孩子会饿死的。
而而家呢个生活嘅条件，系冇边个细路哥会因为咁样而饿死嘅。
何必你把自己逼得这么辛苦呢？
何必将自己逼得咁辛苦呢？
然后那位姊妹就回答我说：哎呀，我狠不下心，不让他们好好吃饭。
咁嗰位姊妹话：哎呀，我狠唔到心，让佢哋唔好好咁样食饭。
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狠不下心呢？不是有饭给他们吃吗？
你点解狠唔到心呢？因为你唔系有饭俾佢哋食咩？
他想了想回答我说，
他想想之后回答我说，
说也许呢是因为他小的时候，
或者是因为我小个的时候，
他家里面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我家里面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也吃了很多苦，
也都吃了很多苦，
所以他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孩子去经历那些不饱足的生活，
所以他不想让这些小孩再经历这些不饱足的生活。
可是我没有放过他，我还是继续问哈，
但我没有放过他，我继续问他，
我问说，那你就觉得现在这样，你这两个孩子就有饱足吗？
咁你而家觉得你而家呢两个仔女有饱足吗？
他们每天看见呢，肯定不会是桌上你摆上来的那些丰富的饮食。
佢睇到嘅可能肯定唔会系桌喺台面上面嗰啲好丰富嘅饮食。
他们看见的就是这个像无头苍蝇一样每天在家里忙的妈妈。
佢睇到嘅可能系呢个无头好似个无头苍蝇咁样嘅每日忙个不停嘅妈妈。
逼迫他们每天吃饭。
逼迫他们每天吃饭，
这样他们根本就感受不到你其实从心里面对他的那份爱，
他根本可能没办法感受到他你对他们那种的爱。
其实呢，虽然你会带他们去，我说他会带他们去上一些不同的课程，学这个学那个，
他可能会带他们去参加不同的课程，学这样学那样，
但是他们每天在家里跟你相处，
但他们每天同你在家里跟你相处，
见到最多的时间的人就是你，
见到最多的时间的就是你，
你就是他们将来以后长大的榜样，
你就是他将来长大之后的榜样，
他们将来以后也是可能会变成一个只知道做事情的妈妈，
他将来长大之后可能都会成为了只是做事情的妈妈。
不是说这样不好啊，
不是说这样不好啊，
而是说这就是你费尽心思想要给他们带来的未来吗？
而是说这个就是你费尽心思想要带给他的将来吗？
这是第一个例子哈，
这个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说又有一天，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又有一
天，我的这位姊妹呢，因为她的女儿不好好练琴，
我这位姊妹她因为个女儿不好好练琴，
跟孩子发了脾气，很不高兴，
跟小孩发脾气，很不开心。
其实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姊妹小的时候呢，也是学过弹钢琴的。
其实这个姊妹在小的时候都学钢琴的，
但是因为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后来就不学了。
因为后来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就没有再学了，
所以他现在呢想让他的孩子能够继续来完成他这样的志向，
所以他希望他的小哥能够继续完成他的志向，
所以呢很夸张的哈，为了这个孩子学钢琴，
所以很夸张的，他为了让这个小朋友学钢琴，
他买了一架30,000多欧元的斯坦威放在家里面，
他就买了一架30,000多元的斯坦威嘅钢琴，放喺屋企，
就很贵的，
好贵嘅吓，30,000欧元啊吓。
对，结果呢，这个利用率超级低。
结果呢个利润率系非常之低。
因为他们家女儿不怎么喜欢弹。
因为佢女唔系几中意弹。
其实倒是我每次去呢。
反而系我每次去咧。
我经不住那30,000多欧元的琴。
禁不住呢30,000欧元嘅呢个钢琴。
摸一摸都是一种诱惑哈。
摸一摸佢都系一种诱惑。
我就使劲的弹，使劲的弹。
就大力咁弹，大力咁弹。
所以其实离他们家这个3岁的儿子都就还不怎么懂事的儿子都知道这架琴呢是给姐姐和皖南阿姨买的。
连这个所以他家里连3岁的仔呢其实不是很懂事，但他都知道这架钢琴是为他姐姐和皖南阿姨买的。
因为其实在家里就我们两个人会用。
因为在家里、其实就只有他们两个用的。
那天呢，我的这位姊妹呢，因为练琴的事情跟女儿生气了。
那天呢，因为那个姊妹呢，因为练琴的事情又同个女发生矛盾啦。
于是晚上呢，等孩子们都睡下了。
咁夜晚呢，等嗰啲仔女都瞓晒觉啦。
我就劝她，想说让她不要下次再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
咁就劝佢下次唔好同啲细路哥再发咁大次咁大嘅火。
慢慢的呢，他倒是不生气了。
慢慢，他就不生气了。
但是他就开始发愁，说这个女儿对这个弹琴不感兴趣，该怎么办呢？
咁开始咧，佢就喺度发愁啦，就话个女对弹琴冇兴趣，点算呢？
然后我就笑了笑，跟他讲说。
然后我就笑了笑，对佢讲：
你自己不是会弹琴吗？
你自己唔系识弹琴咩？
你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呢？
点解你唔从自己开始咧？
你看呢，每次我只要一弹你们家这个琴，
你睇每一次我只弹你屋企嘅琴。
你们家的这个女儿就一定会跑过来跟我抢。
你屋企嘅女就一定会跑过来同我抢。
她让我看她弹得有多好。
佢要让我睇下佢弹得有几好。
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孩子呢，每天看见的是这样一个喜欢弹钢琴的妈妈。
如果你屋企嘅孩子睇到一个喜欢弹钢琴嘅妈妈，
并且还能够自得其乐，
并且能够自得其乐，
你觉得他们难道不会对弹琴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吗？
你觉得佢哋唔会对弹琴呢件事情发生兴趣吗？
其实只有你自己，就是我的这位姊妹自己呢，才能够真正提供给她孩子们很多正面的影响。
其实是这位姊妹她自己才能够真正地提供给孩子正面的影响，
而不是那些花了那么多钱请来的老师，或者花了这么多钱买来的这架钢琴。
而不是花了很多钱请来的老师，又或者是花很多钱买回来的这个钢琴。
说了这么多这两个生活中的小例子，
讲了这么多你生活中的两个例子，
大家也都是在家里面可能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可能这些都是大家在家里面经常发生的事情。
例子虽小呢，但是它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例子虽然小，但它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道理。
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母亲，
如果不能够分清楚做事情与做母亲的区别，
如果不能够分清楚做事情和做母亲的区别，
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个孩子好的榜样，
自己没办法做孩子好的榜样，
那如何能期待孩子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学得好呢？
那怎样能够可以期待孩子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好呢？
其实父母才是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其实父母才是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插一句哈，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都把钱用错了地方。
插一句啊，其实很多的父母都是将钱用错了地方。
真正应该投资的其实是父母自己。
真正应该投资的其实父母自己。
这样才能够带领孩子。
咁样先能够带领孩子。
所以同样的呢，作为一名基督徒，
同样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不断这样的反思，不断这样的寻求，有这样觉醒的能力，
如果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冇自己不断嘅去反省、不断反思去寻求有觉醒嘅话，
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遇见耶稣。
我哋冇办法喺我哋自己生命当中遇见耶稣，
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因此而持续成长。
亦都冇办法让自己生命能够持续嘅成长。
不能够有这种新的生命的灵性的特质被塑造出来。
唔能够有呢个新嘅生命嘅灵性被塑造出嚟。
成为这样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承载福音嘅人。
我们又怎么能期待我们周围的不幸的基督不幸 的朋友们能够真正从我们身上看见福音呢？
咁我哋又点样可以期待周围嗰啲唔信嘅嗰啲朋友能够睇到呢个福音带来个好处？
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好消息的。
我哋冇办法为佢带来好消息。
从我们洗礼归入基督的那一天开始，
从我哋洗礼归入基督嗰日开始，
跟随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委身的使命。
跟随耶稣基督成为咗我哋每一个嘅基督徒嘅委身嘅使命。
传福音的本质，
传福音嘅本质
是先要对我们自己传福音，
系要先对我哋自己传福音。
是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透过耶稣的福音，
系我哋要首先喺自己嘅生命当中透过耶稣基督。
能够学习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思考，使我们能够在此之间不停地与耶稣相遇。
能够学习不断的经过思考，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之间不停地遇见耶稣。
并且借助圣灵还有祷告。
并且借助圣灵和祷告。
经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奇妙恩典。
经历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奇妙恩典。
成为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成为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这种主动寻求与耶稣相遇呢，经历上帝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主动同耶稣相寻求与耶稣相遇，经历上帝的过程，
其实也是作为基督徒不可推诿的一个义务和责任。
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可推诿的义务同埋责任。
这是一个主动寻求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主动寻求的过程，
也是一个很。就是一种很个人的体验在里面，
亦都系一个好个人嘅体验喺入边。
它不可能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
佢都唔可能系一次性完成一个动作。
我们也许不是很完美的基督徒。
我哋可能唔系一个完美嘅基督徒。
可能应该说都不是哈。
啊，可能话应该话都唔系啊。
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行。
可能我哋一世都唔得。
我们生命中也是有很多各样这样那样的瑕疵。
我哋生命中有好多呢样嗰样嘅瑕疵。
我们内心有的时候也会很沮丧。
我内心可能都会好沮丧。
这种在这样的灵性生命当中，
在这样的灵性生命当中，
不断自我反思与觉醒的能力，
不 断咁反思同埋自我觉醒嘅能力，
就好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来引领我们自己在生命中遇见耶稣。
就似刚刚提到嘅撒玛利亚妇人，引领我哋自己嘅喺生命当中不断嘅遇见耶稣，
来经历他，来跟随他，
嚟到经历佢，嚟到跟随佢，
这样才能够是吸引人到耶稣面前来的根本的动力。
呢个就系吸引人嚟到耶稣面前嘅基本动力。
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这段经文呢，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
撒玛利亚妇人呢段嘅经文呢，就俾我哋一个好好嘅视角。
那就是传扬福音。
就系话传扬福音，
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让福音能够首先成为使我们自己生命可以能够得到更新与改变的好消息。
使到我哋自己嘅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同埋改变嘅好消息，
是一种透过耶稣基督的自我的救赎，
系透过耶稣基督嘅一个自我救赎。
所以在这中间呢，不但需要圣灵的引导，上帝的恩典。
所以在中间 不但需要圣灵的引导和上帝的恩典。
同等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灵性的寻求。
同等重要的就是每个基督徒对自我灵性的一个寻求。
对自我生命不断更新的反思与看见。
对自我生命不断的更新和自我反省。
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动来寻求耶稣的活水。
就好似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动嘅寻求呢个活水，
反思过去的生命，以至于能够透过耶稣获得这种生命的觉醒。
反思过去嘅生命，以至能够透过耶稣获得生命嘅觉醒。
好，我们看完前面所说的这个福音，或者说传福音对个人的意义有什么？
我哋睇完咗头先讲到传福音或者福音对呢个个人嘅意义。
那么教会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在这样的福音事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咁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这个福音的事工方面有什么作用呢？
可能我现在说提到这个教会事工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在座弟兄姊妹可能就开始不感兴趣了哈。
可能一提到教会事工的时候，可能在座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没什么兴趣了。
可能会有人讲说，哎，这是教牧团跟执事会的事情，跟我们关系不大。
可能有些人说，这些是教牧团和执事会的事情，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教会有什么事情请我们做什么，我们尽力就好了。
教会有什么事情请我们一起来做，那就我们尽力做就可以了。
其实呢，在执事会这么多年，
其实喺执事会咁多年，
我也是不停的在不同的场合，
我都系不喺唔同嘅场合，
很多次的感谢弟兄姊妹一起很尽力的这样的同工，
好感谢弟兄姊妹一齐嘅尽力嘅同工，
才能让教会像今天一样，
先能够让教会好似能够今日咁一样，
每个星期有固定的崇拜，有小组，有活动，
每个星期有崇拜，有小组，有活动。
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这样属灵的家，
让我们大家有个属灵的家，
很感恩感谢的，
是很感恩很感谢哈。
但当我们回头再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
但当我们回头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再重新来思考，
我们可以再重新来思考，
教会作为一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机构，
教会作为耶稣的作为一个耶稣的福音机构，
为的仅仅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属灵的家吗？
是不是仅仅只是为了提供给大家一个属灵的家吗？
教会在传福音上面又有什么样的使命和任务呢？
那教会在传福音上面又有什么的使命和任务呢？
好，今天呢，其实这一段经文呢，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透过撒玛利亚妇人个人的角度。
今天这段经文不单只是让我们看到透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从她的角度那里，
然后带我们去理解我们作为个体的基督徒应该是如何来见证福音传扬福音的，
带我们理解到我们作为个体的基督徒怎样来到传福音，来到见证福音。
它其实呢也是具有着群体的意义的，
其实它都具有这个群体的意义。
经文说正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的缘故，
经文说正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缘故，
三十九节中提到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三十九节提到，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之后四十节又说，那些信了的人呢，说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之后四十节又说，那些信了的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所以耶稣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教导。
耶稣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教导。
接下来四十一节说，因耶稣的话，
接下来四十一节这么说，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信的人就更多了，
以至于最后呢，人们有这样的觉醒，说现在我们信呢，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实就是主。
以至于他们有最后有个觉醒，就说现在我们信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所以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福音呢是由耶稣带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
这个福音是由耶稣带给撒玛利亚妇人的。
再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带给他周围一些城里的撒玛利亚人。
再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带给他周围城里面的撒玛利亚人。
然后这一群撒玛利亚人呢邀请耶稣留下来讲福音。
然后这帮撒玛利亚人呢就邀请耶稣留低落来到传讲福音。
就使得更多的人相信了耶稣。
就使得更多的人信了耶稣。
并且最后讲说这种相信呢是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人与耶稣亲自的相遇。
并且这种的相信是这群人当中每一个人亲自的与耶稣基督相遇。
自我生命的一种的觉醒。
这个自我生命的一种觉醒，
使这一群人认出耶稣就是救世主，
使到他们认出耶稣就是救世主。
在我们今天普遍意义上面来讲的这个教会，
在我们今天普遍意义来讲这个教会，
虽然在结构上面来讲它是一个机构，
虽然在结构上面来讲它是一个机构，
但是在真实的组成上面来讲呢，却是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基督徒。
但在真实的 组成来讲，其实是身在每一位的在这里的基督徒。
大家其实也知道，我们说的教会呢，肯定不是指这样的一栋房子。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说的教会不是指单单一座楼房，
也不是说每周这个房子里面有固定的活动，大家来参加就可以了。
也都不是说每周有一些固定的活动，大家来参加就可以了。
教会呢，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
教会是基督徒的群体，
是一个一个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在自己生命中能够与耶稣遇见的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
是一个个好像撒玛利亚妇人在他自己生命当中能够与耶稣相遇的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群体。
如果我们刚才说作为个体的基督徒传福音的首要任务是自我觉醒的这样的一个灵性的觉醒，
如果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传福音首要的任务是要自我灵性的觉醒，
能够蜕变成为这个承载福音的人，
能够蜕变成为承载福音的人，
那么教会其实作为基督徒的群体，
咁教会作为基督徒的群体，
其首要要保证的任务呢，就是让这一群，这一个群体呢，可以有这种自我灵性的觉醒。
咁首先重要嘅任务就系要保证呢群，群体自我灵性嘅觉醒，
是这样一群人能够成为承载福音的群体，
使到呢群人能够成为承载福音嘅群体。
只有作为基督徒群体的教会能够更好地提供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
只有作为基督徒的群体的教会才能够更好地提供群体中每一个的个体，
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
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
好好走好每一步，
好好地走好每一步，
走好这样自我朝圣生命的每一步，
走好迈向这个自我朝圣的生命的每一步，
这样一个群体才在一个集合的意义上面来讲对传福音，
这样一个群体才能够在集体的意义上面对这个传福音，
对吸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才
可能有正面的价值，
对客人来到耶稣面前才有真正正面的价值。
我说的有点抽象了，
我说的可能有点抽象了，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在国内，其实在挪威也一样，有很多什么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甚至重点大学，
在国内或者是挪威都是一样，里面有很多的国内的很多重点小学、重点中学或者甚至大学。
为什么这些重点学校会对学生教育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那为什么这些重点学校对这些学生的教育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每个学生呢，他的学习成绩普遍一般，都比别的学校的好。
就因为他们在那里读书的每一个学生普遍的成绩都比其他都好。
造成这种现象呢，有两个原因。
造成这个现象有两个原因。
一个肯定是这个学校的投入的师资力量比较好。
一个可能这个投入的师资力量比较好。
质量比较高。
质量比较高。
老师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
老师的工作就是要让学生好好的学习。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上面呢，学习成绩就相对比较容易提高。
所以学习的成绩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提高。
另一方面呢，因为学校总体这个学生的水平比较好。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学生的总体的 学生嘅水平比较好，
所以呢，他能够吸引来更多在起步水平就已经好的学生。
佢就能够吸引更多起步水平比较好嘅学生。
就好比说清华北大这样的大学。
就似清华北大呢啲嘅大学。
学生生源质量应该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哈。学生嘅质量系冇话好讲。
大家都知道，都是各省最好的学生才能进清华北大的。
大家都知道，都系各省最好嘅学生先能够进入呢个清华同埋北大。
所以对于一个教会来讲，
所以对于一个教会来讲，
就好像这些重点学校，
就是这些重点学校，
并不是说这个学校多有钱，
并不是说这个学校多有钱，
这个学生有多少，
学生有多少，
他就一定可以变成一个重点学校，
他就一定能够变成一个重点学校，
可以吸引更多好的学生，
可以吸引更多好的学生，
而是因为他的师资的力量，
而是因为他师资的力量，
以及他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投入，
以及这个每个学生的投入，
让学生成绩好，
让学生成绩好，
所以有吸引力，
所以有吸引力，
所以同样的，
所以同样的，
不是说教会多有钱，
不是说教会有多少钱，
有多少人来聚会，
有多少人来聚会，
他就一定能把这个耶稣的福音传得更好，
一定能够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得更好，
也不是说教会里面条件有多好，
也都不是说因为教会里面有条件有多好，
房间有多漂亮，
房间有多么漂亮，
聚会能办多大，爱宴能吃得多好，
聚会能够办得几大，或者爱宴食得几好，
这间教会就一定能做好传福音这样的事工。
咁样教会就一定能够做好呢个传福音嘅事工。
其中更重要的关键点，
其实最重要嘅关键点，
是这间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
系呢间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嘅群体，
是否能够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基督徒，能够真正在自己生命里面与耶稣有连结？
系咪能够使得每一个身在其中嘅基督徒能够真正？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跟耶稣基督是有连结，
是不是能使每一个来聚会的基督徒在灵性生命上面都有觉醒与成长？
是不是使到每一个来聚会的基督徒的灵性的生命都有觉醒和成长？
这一点呢，教会作为一个耶稣的福音机构，
这一点教会作为一个耶稣的福音机构，
是首先应当起到的作用，
是首先应当起到的作用。
那么好，可能又有弟兄姊妹会问了，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问了，
想要做好这个，那自然是教牧团跟执事会的责任了，我们等着你们有计划跟着就行了。
你想要做好这个咩？咁自然都是教牧团啊，执事会的责任啦。我哋等住你哋有咩计划好，然之后我哋就执行就 OK 啦。
大家想一想哈，这样就真的行了吗？
大家谂谂，系咪咁就真系得咧？
不是我推卸责任哈，
不是我推卸责任啊，
也不是牧师推卸责任，
也都不是牧师推卸责任啊。
我们从洗礼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从洗礼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一个个人对耶稣福音事工的尾声，
就是每个个人对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事工的尾声。
从我们加入教会成为会友的那一天开始，
从我们加入教会成为会友的那天开始，
我们其实也是作为基督徒对教会福音事工的一种尾声，
其实我们都是作为基督徒对教会福音事工的一种尾声。
在这样一个双重尾声的责任与义务下面，
在这种双重尾声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下，
每一个固定在某间教会聚会的基督徒，
每个固定在某间教会聚会的基督徒，
其实都是有主动传福音的责任与义务的，
都是要有主动传福音的责任和义务。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呢是需要这种自我灵性的觉醒，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需要我们的自我觉醒，灵性的觉醒，
但是对于群体来讲呢，也是对这样一种群体灵性觉醒的一种负担，
但是对于这个群体的灵性的觉醒，
是这样，对这样一个基督徒群体整体灵性觉醒的一种负担，
是对整个的群体的灵性的觉醒的一种负担。
我就知道我长说的有点抽象了，已经跟不上了。简单来说，就是说与其他弟兄姊妹可以一起，
简单来讲就是与其他弟兄姊妹一起，
可以互为肢体，
能够互为肢体，
互相扶持，
互相扶持，
来参与教会各样的事工，
来到参与教会各样的事工。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这样的负担的，
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负担。
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说了，你这要求太高了，
当然有人可能说你的要求太高了，
我没办法达到，
我没办法达到，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好好的，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好好的，
好好的读经啊，灵修啊，
好好读经灵修，
有空出去看看朋友啊，
有空出去看看朋友啊，
顺便传一下福音，
顺便就传一下福音，
就已经很好了，
这样已经很好了。
在教会里面跟人打交道，
在教会里面跟人打交道
太复杂、
啊、太复杂了，
太麻烦，
太麻烦了，
我搞不定，
我搞不定
了，也不需要，
也都不需要。
所以呢，如果我在家里也一样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如果我在家里都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有没有，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我们来看看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说，
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
一个个体对自我的认知，
一个个体对自我的认知，
其实是需要外界环境作为参照物的。
其实需要外界环境作为参照物。
解释一下哈，
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
如果我们今天穿了一身新的衣服，
想要知道这个衣服是不是合适，穿上是不是好看，
想要知道这件衫穿得合不合适，好不好看。
我们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都一样吧，照镜
子，大家应该都一样吧，
照镜子，
照镜子，
对，照镜子，可能有的时候照镜子还不够，
可能有些人说照镜子不够，
还把家里的家人拉来问一问，你觉得我这样穿好看吗？
将家里的人叫过来问下他们，我觉得好不好看。
所以我这里说的这个照镜子呢，或者是问家里面人提供意见的这个事情呢，
所以我这里说到照镜子，或者是问家里面的家人的意见呢，
这些其实就是给这个穿衣服人这个人的一个参照物，
这个就是给这个穿衫的人一个参照物，
就是一个参考，
就是一个参考。
你想要对自己有更多的认知，
如果你想对自己有更多的认知，
你自己其实是看不见的，
你自己其实是看不见的，
你得借助外面的东西才能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要借助外面的人能够先看到自己的样子是怎
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照镜子或者问其他人的意见，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照镜或者问其他人的意见，
才能从整体上面看见我们自己是长什么样子的，
才能够从整体上面看到我们自己的着成点嘛，
穿这样的衣服到底是不是好看，
穿这样的衣服觉得好不好看。
但如果有人跟我讲说我根本 不在乎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就想出门了，那我也没办法哈。
如果有人说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觉得好不好看就出门了，那我都没办法啊。
好，所以呢，基督徒在教会的聚会，在教会的侍奉，
所以基督徒在教会的聚会，在教会的侍奉，
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照镜子跟听取意见的过程，
所以就是好像照镜和听取意见的一个过程，
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各方各面，
好让我们在生活的各方各面
反省过去，
反省过去，
思考当下，
思考当下，
才能够更清楚地看见自己，
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自己，
进而才能够让圣灵引导我们，
就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
在基督生命中的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的觉醒和生命的更新，
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有这样觉醒和生命的更新。
所以呢，整个这个照镜子的过程呢，也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
所以整个照镜的过程就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
所以参与教会的聚会侍奉，
所以参与教会侍奉教会聚会，
也是一个基督徒主动在自己生命中自我反省与思考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也是一个基督徒主动在自己生命当中自我反省和思考必须的过程。
只有这样呢，才能借助周围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够借助周围的人，
帮助我们让耶稣的福音首先更好地为我们自己的救赎来服务，
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福音首先成为我们自己救赎 的一个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哈，
来成为我们这样一种自我救赎的好消息，
能够成为我们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好消息，
也帮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也只有是我们先成为了这样一位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承载福音的人，
也都是让我们先成为了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承载福音的人，
耶稣福音的施工呢才可能与我们有份，
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耶稣基督福音的事故才能够跟我们有份，
才可能与作为基督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有份，
才能够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有份，
使教会成为这样一个承载福音的群体，
使到教会能够成为承载福音的群体。
教会的福音施工，
教会的福音施工，
首先是一个使基督徒群体觉醒的施工，
首先是一个能够使到基督徒群体觉醒的事工，
其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对自己对周围的弟兄姊妹，
其中的每一个基督徒对自己和周围的弟兄姊妹，
有作为基督徒的义务和本分，
有作为基督徒的义务和本分，
是每一个个体力量的集合，
是每一个个体力量的集合，
在耶稣的大使命的面前，
在耶稣的大使命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推诿，
我们每个人都无可推诿。
但至于这样的义务或者说这样的责任是以哪一种的方式表达出来，
但至于那种的义务和责任是以哪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这个其实是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这个其实是可以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出来。
最基本的可能就是坚持来教会 聚会，
最基本的就是坚持来教会聚会了，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做到自我觉醒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程度上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自我觉醒的这部分。
其实呢，其次呢，就是参与各样的教会的事工，
其次就是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
从中来锻炼自己，可以对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层次的反思，
从中锻炼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层的反思。
有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呢，
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
可能可以从经济上面 支持教会的各样的事工，
可以在经济上面支持各样的事工，
或者报名参加一些短宣的活动，
或者报名参加一些短宣的活动。
如果经济能力相对比较有限的呢，
如果经济能力相对比较有限的话，
比如说不能去到印尼短宣啊，或者不能去参加什么美国的宣教大会啊，
或者不能够去到印尼短宣，或者参加美国宣教大会，
我们仍然还是有机会，
我们仍然都会有机会，
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在自己生命当中，
在自己简简单单的教会侍奉当中，
在自己简简单单的教会侍奉当中，
做一个有反省能力，
做一个有反省能力，
可以自我觉醒，
可以自我觉醒，
对自己有责任来负责，
对自己有责任来负责，
渐渐灵性成熟的这样一个基督徒，
渐渐灵性成熟的基督徒。
如此呢，同样的可以默默为传扬耶稣基督福音这件事情呢，来做一点贡献。
咁样同样，我哋可以默默嘅为传扬福音呢件事情嚟做一啲嘅贡献。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教会的这个查点部呢，已经在教会报告了一段时间。
我哋教会嘅查点部咧，已经喺教会报告咗一段时间。
需要新的同工。
就系需要新嘅同工。
而报名愿意来参加这项侍奉的人呢，其实寥寥无几。
而报名愿意参加呢个侍奉咧，系嘅人咧，系寥寥无几。
是不是周日早晨帮忙切面包？
系咪周日早晨帮忙切面包？
或者烧茶水是多么的花钱、花心力、花什么什么的工作呢？
系咪煲水啊，或者系煮做切面包啊？系咪好花嗰啲精力啊、时间咧嘅工作咧？
明显不是的。
明显唔系啊吓。
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我大胆猜测一下。
我大胆猜测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侍奉的态度与侍奉的本质。
可能因为我们对于态度，侍奉的态度和侍奉的本质，
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也没有很多的了解，
或者没有很多的了解，
甚至可能很多出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会觉得，
甚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
只有站在台前侍奉的，
只有站在台前侍奉的，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教会侍奉，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教会侍奉，
烧水洗碗这种活儿。
煲水啊、洗碗呢啲嘅侍奉，
对于灵命成长，
对于灵命成长，
对于传福音，
对于传福音，
没有什么意义，
冇乜意义。
大家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系咪真系觉得咁样呢？
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借助撒玛利亚妇人这段经文，
所以今日我也借助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段嘅经文，
给大家看见。
俾大家睇见，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能够传福音，
能够传福音，
最本质的东西，
最本质嘅嘢，
是要成为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要成为呢个撒玛利亚妇人，
是有关于我们每一个人，
系有关于我哋每一个人，
自我生命在耶稣里面的觉醒与改变，
自我生命喺耶稣基督里边嘅觉醒同埋改变，
和其他任何的附加价值没有关系，
同其他好多嘅附加。价值系冇太大嘅关系。
今天你是执事会主席也好，
今日你系执事会主席也好，
或者是帮忙茶点部烧茶水的童工也好，
或者帮忙茶水部煲水嘅童工也好，
并没有本质上面的区别，
并冇本质上面嘅分别。
我们都是在努力做好一个基督徒，
我哋都系努力咁做好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一个群体，
作为一个群体，
所应尽的本分与责任，
所应尽嘅责任同埋本分。
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听到福音，
从我哋每个人生命能够听到福音，
来感受并经历福音开始，
能够感受经历福音的开始，
让自己成为福音的载体，
让自己成为福音的承载者，
以此让福音得以传扬，
以此能够让福音能够传扬，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
能够吸引更多人亲自来到耶稣面前，
与他有生命的相遇，
同他有生命的相遇，
有心灵的连结，
有心灵的连结，
让人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光彩与希望，
让人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光彩和希望。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个的基督徒。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个的基督徒。
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能够跟随你。
也都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跟随你。
能够遇见耶稣。
能够遇见耶稣。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思考。
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思考。
有反省。
有反省。
有让我们生命改变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有让我们能够生命改变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神，我们也感谢你。
神，我们都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你的家里面，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家里面
有许多的连接，
有很多的连接，
有许多的肢体，
有很多的肢体，
有许多的弟兄姊妹，
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期间我们相互扶持，
在期间我们相互的扶持，
我们相互的帮助，
我们相互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走你这条十字架的路，
我们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路。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也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样的改变的里面。
也都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改变里面。
让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我们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
带给周围的人，
带给周围的人，
让他们亲自的来到你的面前，
让他们亲自来到你的面前，
来看见你的光彩，
来看到你的光彩，
来看见你的荣耀，
来看到你的荣耀，
来看到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生命的改变，
来看到每一个人在你身上生命的改变。
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
咁样祷告不配，
感恩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恩感谢都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求。
阿门，
阿门。